耶稣，我们再一次打开马拉基书，我们特别是看到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二章第九节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求主你亲自的对我们讲话，主借着我们一起的讨论，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更认识主你话语的重要性，也让我们在你里面，我们可以更加的诚实，让我们来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晓得我们所信的神是何等的慈爱，我们所信的这位恩主对我们是何等的宽容，何等的忍耐，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我们所信靠的神，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来看这个地方的话，我们今天来上这个，今天已经是第三课了，6月21号，我们就是来讲，实际上是第二个回合的讨论，就是那个神和犹太人他们进行了第二个回合的讨论，那个。我给他起了一个题目，叫做"让主居首位"。这个地方主要是讲祭司。那个，我现在看这个，我们稍微复习一下第一个回合。第一个回合，我们给他起个名字叫"爱的确据"。我想再重复一下这几个点，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把它记住。就是第一个，就是神是否爱我们，是我们信仰中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果神，我们知道神确实是爱我们，其实很多问题就都解决了。如果我们对的，这个，然后你要，如果我们确信神是爱我们，我们在生活中所碰到的一切事情，其实就不算事儿。这个是我们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然后我们要晓得，爱是神的主权，不受制于人的道德和情感判断。就是我们千万不要去试图判断神这样爱合适，或者是这样不合适，这是我们要特别小心的。然后我们也晓得，就是接着这个话，就是救恩或者是慈爱，这是100%神的工作，人毫无贡献。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他对他所爱的，就是对我对他所爱的，就是比方说是雅各，这个雅各并不比以扫好，但是神就是爱雅各，神把这个和本来和以扫一样坏的人，竟然爱他，这是神的一个特别的恩典，就是神的慈爱就体现在他拣选了雅各，尽管雅各和以扫一样的败坏，所以雅各所得的是全然的白白的恩典。神的慈爱就体现在他对雅各的爱永不改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讲说呢，神的公义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神的公义，就他必不免去以扫的刑罚。人的良心和律法都见证了作恶的人必被受审判。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特别小心一个点，就是我们是个罪人。我们这个时候就起来说，哎，这个好像神对以扫好像很不公平嘛。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要特别注意。我们千万不要试着为以扫，我们就是圣经神所认定的恶人，我们向神要所谓的公平和公义，因为就是我们，因为这个时候基于我们自己人的逻辑和标准，我们是要为雅各得救感谢神，爱以扫的就会学以扫，会和以扫一样；爱雅各的就会学雅各，会和雅各一样。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我可以理解，就是包括我自己，我们可能在初学圣经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去试图因着觉得这个好像对以扫不公平，我们就觉得好像这位神不够公平。我们要晓得，我们自己出于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神并不欠以扫的，神爱雅各是他白白的恩典，不是因为雅各配得。那么，所以神审判以扫也不是因为。神不爱以扫，而是以扫应当得的，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千万不要试着去为以扫向神去要所谓的公平。就是我们在这个学习这个神的爱的时候，我们要特别小心的一件事情。我这个地方稍微提一下这个事情。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读第二课了，就是我们是这个是对祭司的责备，就是从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二章第九节，这是我们最长的一课。以后我们的课会稍微更短一些，所讲的内容。所以今天，因为我们开始的晚，我会尽量的快速的讲。那么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想花更多的时间一起来讨论，对吧？因为这个经节内容不是很多，我们还是先来读那个。如果方便的话，谢芳能不能给我们读一下这个 slides，就是一章六到九节。
整个经文读一下是吧？
对，一章六到九节，嗯。
藐视我名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的呢？ 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可恶吗？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省长，他岂喜悦你，岂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现在我劝你们恳求神，他好施恩于我们，这望献的事既由你们经手，他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甚愿你们中间
你接着读吧，那就
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尊我，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你们却亵渎我的名，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你们又说这些事何等繁琐，并嗤之以鼻。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把抢夺的、瘸腿的、有病的拿来献为祭，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这是耶和华说的。行诡诈的在群中有公羊，他喜悦却用有残疾的献给主，这人是可咒诅的。因为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好的，向好，你休息一下。
好。
因为读的蛮长的，那个二章一到九节，那个振宇可不可以帮我们读一下？圣经在边上，你看 slide 也可以，屏幕上也有。我 share 了。
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在你们的脸上，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与立位所立的约可以长存，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很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与立位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你们不守我的道，仅在律法上沾寻情面。
好，谢谢振宇。那么也谢谢谢芳，我们这个经文比较长啊，你们两个人把它都读完了，分成两段读完。那么在这个辩论的这个主题，其实就是耶和华一直在责备祭司藐视耶和华。那么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我们首先是神开始发起了一个讲，就是你们藐视我。他们说，哎，我哪里藐视你了？然后这个神就开始对他讲了这个一系列的事情，我们到下一个 slide 会讲。那么这个辩论的主题其实就是我们的侍奉是否是合神的心意，因为我们晓得祭司他们是在侍奉神。那么这祭司他们这个是日常的侍奉还是有的，他们的奉献也是有的，就是包括百姓也有奉献的，这是这个背景。那么但是呢，祭司他也面临着很多的困难，就是他在经济上欠收，对吧？这个儿女的或者是说儿女的前途可能也有一些担忧，这个从二章三节等一会我们会详细的讲。那么他们可能也被不公正的对待，这也是在这个地方。然后他们的社会地位可能也不是很受尊重，这是二章九节这个地方提出来。所以这个时候祭司的侍奉开始冷淡，他们很大的程度上就是有一种应付差事的感觉，一种漫不经心或者是流于形式。这是整个的就是这个 这个圣经的一个背景。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我想提几个点，就是我们侍奉最关键的就是爱神，就是我们要让主居首位。因为这个地方这个爱，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爱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它不是说我们平时所理解的这个爱，这个凡是爱他，你就是为他的利益优先着想，这是我们上一次课特别提到的。所以我们如果是爱神，那我们就是要让主居首位，这是才是真正的爱神。那么侍奉应有的态度其实就是要诚实。你会发现这些祭司，因为他们由于环境或者由于他们个人，他们首先在态度上出了问题，就是他们开始冷淡和漫不经心。他们虽然也在侍奉，但是他们在侍奉的时候，等一会儿我们会看见一些细节，有一些虚假出来。然后我们也要记住，我们这个侍奉一定会有会带来福气的。那么这个就是刚才振宇在第二章的时候跟我们读到的，就是生命和平安的约，就是生命和平安，就是与神相合，以神为乐和荣耀的盼望。这是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侍奉，我们一定与神可以有平安，神一定可以成为我们的喜乐，神也会能够给我们一个确据，让我们有荣耀的盼望。这是这一章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这一段的主要内容。那我们现在看一看细节。那么六到七节，你看最早的时候，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要么就是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或者说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个地方一共重复了至少有七八次，对吧？那么我们看这个辩论仍是首先指出祭司的问题，就是说他们藐视神。什么是藐视呢？就是不看为有价值。大家千万也不要觉得说这个藐视就一定是看不起的那种感觉，而是他是确实是有这个感觉，但是他最重要的是他就是不把这个侍奉看得是很有意义。百姓的反应说这怎么可能，对吧？我在这个地方提到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有同感，如果今天上帝来责备我们说你藐视我们，我们是不是应该，我们也天天聚会啊，我们现在生病不是生病了，在这个疫情之中我们还在线上聚会呢，对不对？我们怎么可能藐视神呢？谁敢藐视神呢？但是神就指出了他们具体的这个问题，就是两件事情，一个就是他污秽这个神的坛，另外一个就是第七节特别提到了一个，就怎么样讲，在这个实际上他们是一个自以为是。他们因为他怎么样讲呢，就是首先神说指他们污秽这件事情，那么污秽就是使之不洁，使之失去价值。这个不仅仅是心态上的，而且是一种礼仪上的，并不见得说那个东西本身很脏，而是说我们献上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是一个敬畏的心态，我们是一个施舍的心态，如果我们在礼仪上没有按照上帝所要求的方式来献，其实这就是污秽，使之不洁，使之失去价值。但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些祭司们他们还自以为是，他怎么样讲呢？他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这个地方就是他们觉得他这个没有问题，所以这是他们自以为是的一个表现，这是一个地方。然后到第八、第十，我是前面没有讲。然后从紧接着从第八节一直到第十四节的话，这个地方就是我给他讲的说七宗罪，就是在讲了这个祭司他们这里面七个问题，每一个问题都有一个特点，都是要么是万军之耶和华说，就是这个地方，要么就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或者是万军之耶和华说，就是用这样的一个话来讲。所以我给大家的 slides 上面就用一二三都给标出来了，就是我用那个在那个经节里面给加了个一二三。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献瞎眼的和瘸腿的，就是在立位记和申命记里面都明确讲上帝不要的。另外第二件事情就是妄献的事情经了他们的手，就是换句话来讲是他们自己参与在其中，他们理应来检查这些事情，但是他们没有检查。那么第三件事情就是他们突然在上帝的祭坛上烧火。那么这个地方主要的讲了几件事情，就是一，我们在奉献上或者我们在侍奉上应有的态度，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奉献是给神帮一个什么忙，就是神不要有问题的，神也不要你不要的，神也不要你的次好，就是你不觉得是最好的，你不要你神，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我们等一会儿在详细的讨论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回过头来，因为这个涉及到很多的时候，我们具体操作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困惑。奉献必须是从神来的，对吧？按照神的方式，就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方式。 所以否则的话上帝就不喜悦，对吧？在神家不认真就是失职，不尽心就是藐视。那么这句话我们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来你就得来真的，你否则来到这个地方你白来。这是前面这三个点。那么后面这个地方就是第四个，就是万军之耶和华又说。那么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第十一节，其实他就讲我们不需要把那些外邦，因为外邦很可能是列国的意思，就是全地都是神的，能侍奉神是神的恩典，漫不经心就是污秽神。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因为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这个地方其实就在讲一件事情，神的家里面什么都不缺。然后第十三节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来到这个第五个点的时候，他们这个祭司又讲说，这是何等的繁琐，并且嗤之以鼻，就是提醒我们，我们什么时候我们觉得很繁琐，很可能是我们不肯信神的一个信号，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要成为我们一个警惕。那么第十三节的后半段就是在这个瞎眼的瘸腿子上面，它变成了一个抢夺的。那么这个抢夺的话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我是霸占来的，就是来源不对神不要，或者一种是被撕裂的这种祭物的话，这个也是明文禁止的。就是总而言之，就是一件事情是不按照神的方式，神不要。那么紧接着就第十四节又指出了他们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行诡诈。其实这个行诡诈就是欺哄作假的意思。那么紧接着后面有细节，就是你家里明明有好的，对不对？你却用许愿的时候，或者是还愿的时候，却是用把有残疾的献给主，这个时候是可咒的，因为上帝很不喜欢这种，对吧？那么怎么样说是合神心意的侍奉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就是本于他，就是源头要从神而来，依靠他就是一定要按着神的方式，归于他是一切为了神的荣耀，这是合神心意，也叫做让主居首位。那么这是第一章的前面段。那么第二章的一到九节的话呢，它是其实在讲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主要在讲神的话语，因为他这个地方就是讲，就是他在提到说神家的教导出了问题，所以你们这群领袖要为神家的话语负责任。他其实在讲这件事情，就是说我这个话语明明给你们是给你们祝福的，但是你使它成为了咒诅，这一个就是祝福和咒诅的一个反转。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神把诫命颁布下来的时候，这些祭司或者这些领袖他们并没有放在心上，而且不仅仅是这样，他不放在心上的这样一件事情，而且他们在教导的时候，这个神的目的是通过诫命来维持神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但是这些祭司没有做好这件事情，就使得这件事情变成一个咒诅。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祝福和咒诅的反转，因为你们要注意读经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地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个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那么这个地方有两个解释。如果我们说它是指这种农作物，那就是指就是因为我们在侍奉上对神的话语不够尊重，那么的植物就会带来植物上的欠收。另外一个，我们在神的话语上如果我们不够尊重，就是这个种子这个时候可以指后裔的话，那就是指儿女的前途出了问题。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小心，本来神的话语是祝福，但现在却成为了问题。那么这是这个地方，那么也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诫命是帮助我们维持与神的关系，诫命是神性情的一个表达。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律法不好，律法因为特别是在新约时代，保罗他是非常就是反对律法主义，他是反对律法主义，不是反对律法。律法是神这个性情的一个表达，它是神公义和良善的一个表达。那么对神的话语的解释必须诚实忠心，不能夹杂个人的利益和喜好，这是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在下一个地方的时候，在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件事情，说我曾与你立生命和平安的约。那么就是遵行神的诫命，就是一定有这样的一个祝福，就是一个是生命，一个是平安，对吧？一个是生命，一个是平安。那么但是这个祭司呢，他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本来应该就是以平安和正直怎么样与我同行，对不对？与神同行，使人离开罪孽，这是神话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那么就是与神同行，那个使很多人来离开罪孽。我们注意到这件事情啊，就是 我们的口里面应该多讲神的话，这就叫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然后我们不应该讲不义的话，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用神的话代替不义的话，要用与神同行来代替我们活在罪孽里的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说这就是说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这是神话语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那么就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就是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也特别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那么在这个地方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话语执事。话语执事的意思，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基督教里面的一个术语，就是话语执事就是负责教导的人，他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就是怎么样，就是这个万，因为他我们在教导神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是相当于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是替神来传达信息。就这个是，所以在神家讲话一定要特别小心，特别是在解释圣经上不能随便。那么这就是我又重复了前一个 slide 两件事情，就是说圣经里面的内容，就是诫命，它是帮助我们维持与神的关系，是神性情的一个表达，是神喜好的表达，我们会可以这样理解。那么但是回过头来，我们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讲我们对神的话语的解释必须诚实和忠心，就是我们不能追求于我们自己个人的喜好。这就是后面他讲，他说他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我不相信有人有这样的个目的去传讲神的话，但是因为我们怎么样，我们为了讨好人，我们可能是为了增加这个献祭的这个，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我们可能是为了增加奉献，对吧？我们就可能是为了表达成功，我们怕得罪人等等等等的这些内容的时候，我们在传达神的话语上面可能就出现了问题。所以说对神话语的解释必须诚实，必须忠心，不能夹杂个人利益或者是喜好。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夹杂这个事情，就带来了第九节，是吧？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为你们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煽情情面。就是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一点，就是我们不能够根据我们自己的个人喜好和个人利益，在神的话语上有任何的，不能说弯曲嘛，就是任何的解释，就是我们不可以就是因为怕得罪人，或者是为了我们自己的一些利益，我们在神的话语上不敢坚持原则。这是他这个地方特别对祭司提出的一个内容。那么我就这样非常快速的啊，非常快速的把这个过了一遍。那么我想我们还是回过头来，就是来这个多讨论一些问题。那么我把这个我暂时还是 share 的这个 slides。那么就是鼓励弟兄姐妹，如果可以的话，你们就打开摄像头，打开这个麦克风，我们现在一起来讨论。我这是刚刚就列了几个问题在这里，那么其他的问题你们也可以问，对吧？如果你们需要我把这个 slide 往回翻一点，就告诉我就可以了。我们一起来讨论这几个问题。那么我列这几个问题呢，当然也有一点点目的，就是我在讨论这个地方，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侍奉或者是我们的奉献都要让主居首位。那么就是因为我们把这个事情理解了才能够实行嘛。那么在这个地方，就是我这个时候就想到了路加福音，马太福音第十章其实也提到了类似的内容，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爱我胜过原文做恨，对吧？那么这个如果翻译成恨的话，那就更可怕了，因为这个恨的话，就跟前面那个说爱雅各恨以扫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跟那个地方类似的一个内容。那么就是说，因为十四章二十六节可能就对我们来讲就本身就很难消化。那么在我们提到说让主居首位是这样一个意思，那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家庭里的实现呢？是不是我们一定要恨我们的妻子，恨我们家的孩子什么等等等等？因为我们正确的理解才能实行，我们需要在这个地方有一点讨论。然后二三的话，这两个问题是放在一起的。因为我不希望我们的讲解会给弟兄姐妹带来太多的困扰，就是说既然全地都是神的，我们为什么还要奉献呢？ 或者说如果我在服侍或奉献的时候心里有挣扎，是不是就算轻看了神呢？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我们需要有一些讨论，就是不要产生任何的误解。那么第四个问题就是神的话语这个重要性当然是不言而喻，那么这里的话它主要是指的律法书，那我们对律法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旧约呢的律法它主要是靠祭司来传讲，那么我们在新约时代，那我们又如何来理解和实行，就是我们对神话语的一个尊重，这是我提到的这几个问题。那么其他的问题我们再提一遍，就是我们这个 小组是吧，没有任何问题是不可以问的，是吧？但是不是说所有的问题我们都知道答案能回答得了，是吧？那么就是，所以现在请弟兄姐妹就是热烈的来讨论，是吧？那个我们教会也希望能够鼓励弟兄姐妹都能够多参与，特别是在这个疫情期间，因为我们彼此之间都看到的是一个黑屏，如果可以的话都是鼓励弟兄姐妹打开摄像头然后积极的发言，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可以有一些互动。好，谁先来？要是没有人来我可就要点名了啊，因为那个特别是不经常发言的人我可能就要提一提，让你们发言是吧。王玉文在认真听课呢还是又跑到厨房去忙去了？
我在听课。
啊，你在听课？那你
啥意思啊？
没有，因为你没开摄像头嘛，所以我就心里不是很有底，是吧？嗯，那个你要不要先说两句？
我可以说一下第三个，如果我在服事里奉献或者是奉献的时候有挣扎，算不算轻看神？我觉得不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我想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服侍或奉献刚开始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一些挣扎，我觉得这个是神制作我们的过程，操练的过程，也是我们学习顺服功课的一个必经的那个必然的经历。如果没有挣扎，我想可能是神特别的恩典，如果有挣扎是正常的经历，挣扎了才能够得胜，才能够学习这些顺服的功课。包括奉献的时候，我想我们都是以前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以前都做过学生，我们没有什么收入，那个时候就要开始学习奉献，然后本来就觉得生活很拮据，还要学习奉献是一个蛮困难的功课。但是那个时候如果是做到了，后面工作了之后其实收入多了，老老实实讲按照百分比来奉献的话，其实要奉献比学生的时候要多得多，但是当在学生时代就已经学习好功课了之后，后面就会更容易。我想这是也是神的目的，就是要得着我们这个甘心乐意的心，但是甘心乐意的心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我觉得是在这些挣扎之后，然后得胜之后，神给了奖赏，我就分享。
好，谢谢，就是拿你开个破个冰是吧？那个我来，有没有谁想主动的分享？在我点名之前，
那个我说一下第一个吧，我觉着、
啊。
如何理解主居首位在家里实现，你给的那段经文就成为夫妻之间吵架的一个那什么了，就是一个确据了，一吵架说的哦，这句话秉庚老师说的那个，我要爱主胜过爱你，我爱主胜过爱我的孩子，怎么怎么着怎么怎么着，相当于把断章取义的把圣经里这句话拿出来作为吵架的一个确据，这是不对的。因为主在家里居首位，不是说哪句话在家里你可以拿出来用来说明这个主在家里居首位，来作为自己 犯错误或者是自己的一个 excuse 吧。我觉得就是说，那上帝也让你说你爱丈夫是头，爱丈夫胜过就是说胜过你自己，或者是你顺服，或者是反正圣经有很多话是，如果主在家里居首位，那就是圣经里面每一句话都是 apply 的，所以说不存在哪句话胜过哪句话，就是你如果主是你们家里头的，你们夫妻之间和孩子之间，自然而然的就会把圣经里的其他的话也是作为平时学习生活中的一个确据。那有一些家庭里面，那就可能一方是基督徒一方不是的情况下呢，那你要体现在主在家里居首位的表现，就是说对对方的祷告和顺服。我觉得这个不能把这句话拿出来，这个太容易被人误会。还有就是既然第二题，既然全地都是神的，为什么还要奉献呢？这是神的恩典，神不需要我们奉献，神的旨意和计划有没有我们他都会实现的，所以神给我们一个机会参与到其中中，让我们参与到他的计划当中，这是对我们的恩典和爱。你奉献不奉献，你参与不参与，神的事情都会往前走的，只有被你自己被落下，这神一点都不会，神是不会受影响的，最终受影响吃亏的是我们自己，就这样。
好，谢谢从玉啊。那这个地方我需要有一点点回应，就是先回应后边这个地方，就是说这个他因为就是奉献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说感谢神，就是从月讲说这个我们奉献的时候是这个参与，但是我们知道啊，神是喜悦我们奉献，神也需要我们奉献，他需要我们的奉献。这个地方确实是刚如从月所讲的，因为人被需要就会觉得有价值，这就是神为什么在神的事工里面，就是一个人当他被别人需要的时候，他就觉得他自己有价值。当一个人觉得大家都觉得你这个人我们不需要你的时候，其实你就会觉得你自己很没有价值。其实神在他的事工里面，他表现出对人极度的需要，所以这就表明他对我们的一个爱是何等的深广，因为他本来可以自己完成，但是他却来需要我们参与到他的事工里面去，这个是为了让我们看到他在神里面，是为了让我们看到我们在他里面他是何等的爱我们。那个我们曾经就是这个洪波，就是洪波今天因为他不在是吧，我们他前几天发了一个帖子，我跟大家说过，那么他说他们家的Leo帮他一起包饺子是吧，然后等等，然后还拍了照片。你要知道这个Leo帮他包饺子会怎么样，会越包越差劲是吧，那个但是你看洪波会很高兴。其实我当时就给他回，他说我说我们帮上帝忙的时候也是这样子，但是上帝很喜悦我们去帮他。大家千万不要用我们自己说这个事工好还是不好的这个标准，其实我们参与到上帝的事工里面去，神是喜悦的，因为神是需要我们的，因为他爱我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第二。那么前面一个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我特别把路加福音拿出来的时候，我不是说让弟兄姐妹直接去用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在过去的岁月里面被误解的太多了。因为很多人为了逃避家庭责任就用这个地方，他说然后我就到教会去，我让主居首位，对不对？说我们在家庭里如何实现让主居首位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前一段时间跟我的小女儿，我们两个之间有一点对话，因为我小女儿她还很小，她在刚刚过十二岁生日，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她就是她在这十一岁的时候，我们两个开车从教会回来，我们两个有一段对话，然后我们就讨论到她以后长大可能要有小孩什么之类的。他说他不想生很多孩子，我说你要多生孩子，然后他说他不想要那么多，他说我要给他们一样的爱。我说那生了很多你也可以给他们一样的爱呀，对吧？我说他说他不想偏心，然后我这个时候他当说他说他不想偏心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那你觉得爸爸偏心吗？他说你当然偏心了。我说那你觉得我爱你多一些呢还是爱姐姐多一些呢？他说不，你当然是爱我多一些，就是他认为我爱他多一些。就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提这个例子的就是我想说一件事情，因为我经常跟我小女儿玩一个游戏，我就问他，我说爸爸最爱谁， 他一定回答我，对吧？而且即使他十二岁，其实我们两个偶尔还玩这个游戏，对吧？那么换句话来讲，我跟我们老大去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有时候就不好玩。为什么？因为我一问老大，我说爸爸最爱谁？他说你当然是先爱告的了，对吧？或者我让我们这个游戏就玩不下去了，因为跟老二我们还可以再继续。那么我回过头来之后，我后来有一次跟我们老大和老二，我特意解释过这节经文，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以为这段经文是告诉我们不要去爱我们的父母、妻子、女儿、弟兄和姐妹，甚至是自己的性命。就是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这件经文，这段经文其实很恐怖。但是实际上，我们如何来爱神呢？我们如何来让主居首位呢？其实在很大的程度上，我们要很小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把这段经文我们没有正确的理解。我们其实是在一件事情，我们曾经讲过一件事情，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人亲眼见过耶稣了，对不对？就是在这个时代，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看见耶稣呢？就是基督徒把他活出来给世界看。那么换句话来讲，我们现在已经那个神是我们看不见的，我们怎么样来爱神呢？我们就是爱我们周围的人，就是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就是爱我们的家人。所以这节经文的一个最错误的理解，就是认为我们可以不爱我们的家人，可以不爱我们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错误的理解。所以刚才从月讲到的这个地方，是从月讲的是对的，就是我们不可以就是简单的用文字上的这个地方来讲。那么是如何理解让主居首位在家庭里实现呢？就是说我们要带我们的儿女，要带我们，就是特别是今天是父亲节，我们每一个父亲要负责把我们的儿女和家人带到神的面前。那么现在因为我们是被困在家里没有办法，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有责任把我们的家人带到教会，这是一个父亲应有的责任。千万不要以为说啊，这个教会那个谁谁谁讲的好还是不好，或者那个儿童老师或者那个青少年老师怎么不好，我们就不肯带去，或者孩子觉得不好他不愿意去了，我们就算了，对吧？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你的孩子觉得他不想去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你做父亲或者是做父母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你不能用我们自己个人的喜好去判断，这个时候需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就是我想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想在这个地方特别有一个补充，就是讲到第一点的这个地方。那么从业我这样说有问题吧？
没问题，
没问题啊。好那个我现在点个名是吧，点个名，朱丹说两句，你有没有对这个事？
我是有这，就是说我感觉这个爱神跟爱家里人爱周围的人，我觉得是不一样的爱。我觉得讲类世俗一点，就是境界不一样的爱。我们爱周围的人，我一直觉得是一种世俗的爱，而对爱神来讲是一种神圣的爱。怎么讲法呢？就是说其实我觉得爱神的话，我是觉得因为神的拯救、神的慈爱、神的公义，神没有任何的错或什么，就是说我不知道怎么讲，但是从我心里我觉得神跟我们周围的人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从心里面那种爱也是不一样的。我是这么讲，就是说就是当你碰到什么困难，当你碰到什么难过或者开心或者是什么事情的时候，你都会就是怎么讲法，就是会到神那里去。因为怎么讲法，你觉得一切都是他从他那里来的。但是在世俗的时候，你天天面对的这些生活，对面对了这些你周围的人的话，可能也有很多喜怒哀乐，他们也会犯很多错误或什么的，那就觉得你是会用神的那种爱去容忍他们，或者说怎么样。我反正我是觉得这种两种爱是不一样的爱。 但这里面讲就是若不爱我的就是胜过爱爱我胜过爱你，我就觉得就是说这个爱跟你世俗的爱是不一样的，你爱我的爱跟爱你周围的人的爱是不一样的，你必须以这种爱来爱我，爱神就是这个意思，我的理解啊。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朱丹。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因为我知道那个爱有很多的解释，特别是对这个希腊文那个字的原意有很多的用不同的字来表示，就更就显得更怎么样讲，显得很复杂。那么我这个地方就是提到一个，就是圣经里面讲到爱的时候，很大的程度上给我们世俗，不是不应该说是，就我们平常用的这个爱，或者是我们所理解的那个，确实有一些差异。这个爱的话，就是我们在马拉基书里面，特别是他就是讲是为他的利益优先着想，所谓的爱就是为其利益优先着想，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地方我们提到这个地方哈。还有谁有没有自告奋勇要分享的？还是等我点名？海光在看屏幕，打开话筒说吧。
OK， 好，如何？哎呀，这都挺难回答的呀。
不要试着去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说，就是你，我们今天因为提到这个，就是合神心意的侍奉，就是让主居首位的一个侍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方面你有什么理解都可以，不一定非要照着这个上面来。
OK， 理解，我想第一个其实理解很好理解，但是就是实现起来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我们都知道应该爱这个神是摆在首位，就是剩下的事情都是摆在后面的。对，这个没话说的，因为这个是我们基督信仰的原则嘛。但是就是说遇到实际情况的时候，我们老我嘛常常会跳出来，就是说我们其实就是说我们常常在做选择的时候，第一个跳出来的可能应该是老我，因为如果我们当然我是没那么属灵，可能你们属灵的人可能第一跳出来是神的想法，第一个跳的总会是老我，老我总是觉得哎呀这个照顾自己啊或家人啊这样。但是因为我想我们是基督徒，那圣灵也与我们同在，圣灵往往在这个时候他会提醒我们，否则的话如果圣灵都不提醒我们，那我们要先考虑一下我们是不是得救了啊，这个我是个人想法，圣灵肯定会提醒我们，那我们就会有一个挣扎，这就是后面也说为什么心里有挣扎，为什么我们说哎呀那为什么我要做的这么多，为什么大家都不干活就我干活，这种挣扎就开始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圣灵就会提醒我们，那这个时候就考验我们和神的关系，如果我们和神的关系比较 close 比较亲，那么神的话语就会提醒我们该怎么做。那接下来又考验我们是不是顺服神圣灵的带领，就是说圣灵往我们向左，但是我们肉体很想向右，那如果是圣灵得胜了，那我们就会随着圣灵去行了。那很多时候可能我们老我得胜了，我们就会往还是往那边走，但是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有挣扎，没有挣扎的就不能算，我觉得没有挣扎的话连我的得救我觉得都得重新考虑一下。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说不需要挣扎自动就选择神的那条道路的，这那他也不用需要不需要耶稣了，他已经自己就得救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很正常的。所以所有这些我可以说这四个问题能不能实现肯定不能实现，那么全是神的为什么要奉献，就是因为全是神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奉献，你知道吧？因为我自己感觉啊，对吧，这个然后心里有挣扎，这非常正常。然后神的话第四我就不答了，我们家老公说我把问题都答了，那你答一个。
对，来文清
啊，你答一个。
哇，
他吃葡萄了。
不是，
没有没有，
你吃葡萄就吃葡萄呗，没啥。
我
海光这样是对的。
我就说刚信主的时候我很挣扎在侍奉和奉献的时候，这些年有些自认为有些进步，所以现在呢至少心里不挣扎了，我能做的时候我会尽力去做，如果我说我不会做了做不了的，我就说我不能做，事先说在前面，或者说我只能说我试着试一下，但是至少我没有很多年前说哎呀这个心里很不痛快啊什么，现在我觉得很正常，到时间了该做什么事做什么事情，我觉得很自然。 可能就是需要个过程或需要一些锻炼吧。就是说是不是算轻看神了，这个话我觉得也不要去站着，我只说我自己。可能说至少没有把神摆在首位吧，或者这么说吧。如果说自己还想着自己的这个心里不爽，或者说舍不得，或者怎么样，那至少还是把自己看太重了。我就简单说几句吧。
好，我们就到这儿。说海关，那给
我。那个，谢谢文清和海光。那我想在这个地方提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么其实海光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一旦信主之后，圣灵就会提醒我们。那么圣灵为什么提醒我们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人需要跟老我进行交战。那么在这个交战的过程中呢，其实就是一个挣扎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心里有挣扎的时候，当然是不算轻看神。因为如果我们这样讲的话，把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定罪掉了。那么但是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包括刚才说这个爱的前面的内容的时候，我想正好这个地方我给弟兄姐妹正好打一个结，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奉献。奉献不是因为神家缺钱，永远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件事情。奉献不是说我们因为神家缺钱了我需要这样一个事情。奉献的时候，有的时候有几件事情我们要注意，就是奉献的第一件事情是我们晓得我们要脱离金钱在我们身上的捆绑。我们侍奉的时候是脱离时间在我们身上的捆绑。其实这两件事情是一样，就是如果一个人，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奉献会觉得很困难，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对这个钱也有需要。其实很多的时候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么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刚才讲马拉基书他们那个地方讲轻看神呢？就是说他们觉得他们是讲次好的，他们不要的去丢给神，他们没有按照神的方式，没有按照神的这个，就是怎么样，他们的心态不对，他们的方式也不对。那么我再提一下，就是奉献最重要的是一个感恩的表达，其实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如果我们在奉献的时候，我们心里觉得非常非常的不情愿，就是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到神的面前有一些祷告。就是怎么样讲呢，就是因为我们可能都难免会有这个挣扎的心理会在，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时候，如果我们做一件事情或者侍奉中的时候使我们失去了喜乐，这件事情要成为我们的一个警惕。就是我想在这个地方特别提到的这个内容。那么接下来就是说这个刚才那个文清提到了，就是说我们可能这个，因为我们就是怎么样讲，任何事情都是一个过程，任何一个事情，那么包括在侍奉的时候，就是侍奉的时候，其实有一件事情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就是我们一定要在侍奉前好好的祷告，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侍奉是不是从神来的。那么文清其实刚才他没有直接提，但我能够理解他其实讲，其实有的时候神家的需要就是呼召，神家在那个地方有一个需要，其实往往就是提醒我们。但是我们也千万不要记住了，我们千万不要去把自己当上帝，就是我们不要去看到一件事情我们就急着去解决它。所以我们要带到神的面前去。如果这件事情是神真正给我们的一个需要和负担，那么我们就按着神的方式，不是受限于我们自己的能力，而是我们相信神可以在我们身上帮我们做成，这是一个重要的内容。那么因为已经这个时间已经到了，那么我想我们还是多增加一点团契的时间，是吧？那个万妈妈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然后弟兄姐妹打开摄像头，我们可以彼此再多见见面，是吧？万妈妈，你话筒还没有打开，哎，好了，
哦，好了吗？
好了，嗯，
好了。谢谢天父，感谢赞美你，我们今天能够感恩在这个线上来敬拜赞美你主啊。今天我们的主日学是学的那个马拉基书，主啊，通过学马拉基书使我们真正的能够来理解神对我们的爱。我们是的，有些时候我们总觉得 神是不是爱我们？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真的会这样问的：神，你爱了我们吗？神是不是还爱我们呢？那个神与我们是不是同在呀？是的，有很多反正这样的那样的问题，只是我们在不顺的时候就想的不很多了。所以说通过这次我们在马拉基书学习的时候，神对我们的爱是不会改变的，是只是我们心里面有时候想的太多了。有的时候我们对神是不是那么真诚，是不是那么相信，这是问我们自己了。所以说求神随时帮助我们，来那个特别圣灵亲自来带领我们，因为只有神圣灵经常与我们同在来带领我们，我们才会在学习上，在读圣经上，在祷告上才有力，才能够真正的感应到那个是神的帮助，是神来带领我们。特别是现在的这个就是疫情肆虐的情况下，我们不依靠神，我们不会有平安，我们不会有快乐。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加强我们的信心和力量，让我们真正的来仰望你，跟随你，来胜过这一段疫情和这动乱和各方面的灾难。我们只有依靠神，我们才能够胜过他，我们才能够平安的度过去。感谢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